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你身为大祭司，告诉我，如果把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来，你有什么意见呢？
陛下，既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约柜又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么就这样做吧，你大祭司负全责召集祭司们前来运送约柜。
是，陛下。
派送信的人到以色列各支派中通知首领和领导人物，到基列耶林举行运约柜的典礼。
陛下好像非常高兴。
是的，好久以来我就希望约柜能够运到首都的所在地，我的梦想即将实现了。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要运送约柜呢？
都准备好了，陛下。约柜已经安置在一辆新牛车上了。
有人照料拉车的牛吗？
有的，乌撒和亚西约，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要赶牛。约柜安放在亚比拿达家中已经有许多年了。
奏乐的呢？
他们已经演练过，现在已各就各位，只等你的命令一下就开始演奏。
好吧，典礼开始。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
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
尊荣归于他的圣名。
尊荣归于他的圣名。
众人怀着严肃又欢乐的心情，看着放约柜的牛车在丘陵山谷中朝着耶路撒冷慢慢地前进。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曾见过比这更荣耀更欢乐的场面。当队伍正要穿过拿亘的河场时，突然
真的死了，你真的已经死了。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大祭司，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好像是乌撒，照顾牛车的人被雷击打死了。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陛下。
我想毫无疑问，这打击是从天上来的。可是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陛下，这是亚西约，照顾牛车的乌撒是他的兄弟。
发生了什么事？亚西约，
乌撒死了，从天上来的打击。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又做了什么事呢？
我只知道牛失前蹄，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不让他倒下来，就这样被击打死亡了。
谢谢你，亚西约，你可以回去了。
群众非常不安，我们应该怎么办？陛下，我们是不是继续向耶路撒冷行进？
我想不可以，我也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是有原因的。我们使上帝不喜悦了。如果在附近可以找到地方安置约柜，我们就把它留在这儿吧。
我很乐意让约柜安置在我家里。陛下，你仆人的贱名叫鄂别以东，是加特人。
谢谢你，鄂别以东。在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你的帮助实在很大。
因此，那天约柜就没有运进大卫城，群众都散去，各自回家了。大卫也回到家中，心中甚感诧异。三个月过去了，大卫听说自从约柜进入鄂别以东的家中，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在这几个月中，大卫时常祈祷和思考。现在他召大祭司前来。
请进，大祭司，您请坐。
谢谢你，陛下。最近几个月来，我曾下决心要找出我们运约柜时做错了什么。我详细地阅读了上帝仆人摩西写给我们的律法书。
你得到答案没有？
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答案。
你说来听听，看你所得到的结论是不是和我的相同。
首先，我们拿牛车来运约柜，那就错了。约柜必须永远由立位人用杠子抬在肩上，除了祭司外，没有人能摸约柜。乌撒虽然是立位人，但却不是祭司。
这正是我判断我们做错的地方。不过我仍觉得上帝击打乌撒似乎太重了些。
不过，陛下，请从这方面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要使我们每个人往后得一个教训。上帝重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很注重小节，任何违背上帝的小事都是不可以疏忽的。
这样说来，我对这事的感觉就好过多了。现在我仍旧希望能将约柜运进我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城中，不过这一次我们要以正确的方法，由立位人用扛肩抬进耶路撒冷城。
日期又重新决定了，立位人和以色列的首领们都聚集在一起，全体拥护着约柜，将它放在大卫已预备好的帐幕里。乐器又开始了演奏，歌唱的人们又开始唱歌。一路上队伍行进没多远，就停下来献祭给耶和华。大卫也脱下了王袍，穿上好像祭司穿的细麻布衣，在上帝的约柜前舞蹈。当行进的队伍接近耶路撒冷城时，城墙上的观众和队伍中的人们高声应和地唱出欢乐的诗歌。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申命记第10章。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以色列人从比挪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eaven.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是神的书。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开始这样的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经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要认识真神，必须从圣经神的启示中学习。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宇宙的被造，人的失落，神的救恩，将来的审判，永远的归宿等等，这些都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当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学习关于神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正确的来认识神了。朋友，世界上没有一本关于神的书，只有圣经将神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人信主以后就要学习神的知识，那就是真理的本身了。何西阿书四章六节，耶和华说，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有人说，如果我早知道圣经这样教导，我就不会去走那一条路了，我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的糟糕了。是的，今天人们落在一个痛苦无奈之中，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感情、热情、胆量、勇气，其实他们真正缺乏的乃是缺乏圣经全面的教导。圣经也责备我们的罪过，责备呢，可以说是指出对方不正当的行为。责备的过程难免将对方的弱点显露出来，但是责备的目的乃是在于唤醒犯罪的人，使他能够知错、认错而悔改。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剥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的确，圣经用真理剥开我们的虚假，用基督的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的真道。
梅勒最近觉得和先生查理好像越来越疏远。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就坐到电视机前，一句话都不说。过去那个风趣浪漫的丈夫怎么不见了呢？梅勒心里好着急哦。梅勒和查理都是基督徒，结婚好几年，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丈夫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工作很忙。梅勒觉得现在跟她丈夫的生活好像不太有交集，而且丈夫也不再和她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当她跟查理抱怨的时候，查理只是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被冷落在一旁让梅勒很难过，而查理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是让她受不了。每天晚上，查理从客厅走向卧室的时候，他会一路走，一路脱衣服，然后就随手把衣服丢在走过的地方，接着再脱下袜子，把袜子像投篮一样丢向远方的洗衣篮。那么从半空中飞过的袜子总是掉在篮子的外面，然后查理就哈哈一笑。梅勒跟在后面帮他捡起散落一地的衣服，心里呢真是恨得牙痒痒的。梅勒觉得丈夫是个好人，要是能够去掉这些小缺点就更完美了。有一天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拿了一本本子，把查理全部的缺点都列出来。她想，当局者迷嘛，查理可能看不清自己的问题，她要借着纠正查理，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相处的好丈夫。她为这个点子兴奋得不得了，所以当天晚上查理下班的时候，梅勒就站在门边，急着要把本子上的清单念给他听。但是查理呢，从他旁边擦身而过，直接走向电视，根本就没兴趣。连着几天，梅勒都试着要把查理的缺点告诉他，不管他说的再大声再有理，查理一点都没有想要变，甚至关上耳朵相应不理。梅勒像是对空气说话。梅勒有点泄气，但是他想，有志者事竟成，再给我十年，我一定要让他改变。他的不满从低估变成讽刺，再变成生气。查理很困惑地问他，你为什么要一直挑我毛病呢？查理把自己更深地埋在客厅的电视机前面。梅勒看到情况越来越糟，想去看心理咨商，但是没有时间，到图书馆找婚姻的书也没有看到有帮助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有一天早上，他翻开圣经，有一句话跳了出来。圣经上说，家里有唠叨的妻子，就像是下大雨的时候，屋里在不停滴滴答答的漏雨。梅勒突然明白问题在哪里了，他才是那一个切断沟通的人。他的喋喋不休使得查理想要逃离他，而他的挑剔跟批评使查理对他的爱枯竭。他站在客厅的中央，大声地宣告，我要停止对查理唠叨，他让我再受不了，我也要接受，那就是他，我不要再试着改变他。梅勒终于了解，他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查理，他只能改变他自己。当天晚上，查理回家的时候，站在门口的梅勒告诉他他的决定。查理愣了愣，还是直接走向电视，心里充满了怀疑。但是梅勒下定决心要改变，每一次她心里浮上对丈夫的不满，就用一句赞美取代那个即将脱口而出的唠叨。她把不批评、不指责、不抱怨几个字贴在冰箱上，一天看几回，努力改换自己原本负面的态度。她决定只说对查理有帮助的话。她并且每一天继续读圣经，她把神对婚姻的原则都抄写在本子上，反复地去思索，而且试着实行在她的生活里。神在圣经里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梅勒跟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睡觉前一定和解，不带着怒气上床，然后隔天再平心静气地细谈，事情往往就迎刃而解。神也在圣经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梅勒发现，很多时候不在于他说什么，而是他怎么说。而柔和跟尊重的说话方式，让他的先生更愿意向他开放。慢慢的，查理在梅勒眼前开始改变。他回家进门以后，不再走向电视，而是找梅勒说话。过去那个活泼风趣的丈夫又回来了。有一天，他们跟朋友去看球赛，查理当着大家的面，热情地搂着她，像是个在恋爱中的男人。朋友就很好奇地问梅勒，是什么让他们的婚姻起死回生？梅勒说，圣经是最好的婚姻指南。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 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及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读了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圣经，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自从我信主以后，神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跟孩子们灵修的一些心路历程。我没有读过教育，我所知的非常有限，但是我知道住在我心里面的圣灵在这一上面一步一步的亲自的带领我，所以我也要你们心里面有盼望，不要听完觉得像这种事我一定做不到。是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但在神凡事都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帮助孩子们灵修绝对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而且是他乐意教导我们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里，神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其实是遵行神的命令，灵修便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跟孩子谈论神的话、神的作为。神最近在我们个人身上、家里面有什么、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所以圣灵其实就是我的老师呀，他亲自的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孩子身上带来丰富的祝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在一起，也许就只要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念一句的经文，然后呢，就让他感觉那个是一个很快乐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哪里玩或做什么，都可以来用简单的话带到耶稣的面前。到了孩子渐渐长大，上了小学以后，就可以差不多花十分钟跟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一些的祷告，读一点点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在灵修过程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所读的东西有没有特别的亮光，而是能够把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给神。所以你把一段时间给神，神自然会使用它，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自己跟孩子的属灵生命都会渐渐的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就翻了错了，就是我们读的是一本这种按天的那种的，一天一天有一篇文章啊，结果他就翻到下面一个月的，结果读完以后，我们都祷告完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读的是下面一个月，翻错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经文正是针对他当时有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今天耶稣是特别故意的让我们翻错了，因为今天我有这个问题需要向耶稣来祷告，要来讲。所以呢，我的孩子在那一天有神的方法，就让他经历了，哦，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只是好像头脑上的神，而是真的知道我们每天的需要。所以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交通，但也能够谈论，哦，神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所以让我的孩子跟我都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是每天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也每天顾念我们需要的神。我希望你如果是母亲或者父亲，能够开始跟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灵修。
加百列少年时生活在古巴的乡村， 没有医院，医生也很少光顾。从五岁起，他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躺在与母亲和外祖父母合住的狭小板房里，挣扎着呼吸。他说，那时候邻居们都以为我活不了多久。早在加百列出生之前，母亲的一位信奉了基督的亲戚就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了基督教信仰，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向耶稣基督求助。加百列回忆道，一天晚上，当我因哮喘而奄奄一息时，我妈妈举起双手对着天空祷告，她说，耶稣基督，请救救我的儿子吧。当晚基督来到了我们的房间，我开始感到无比的轻松愉悦。这种情况夜复一夜地发生着。六个月后，母亲带着他开始去几英里外的一个教堂参加礼拜。加百列在见证了上帝的大能之后，对上帝充满了热情。他说，想象一下，每天晚上都有一位神来医治你，一位神来到你的生活中，来到你的家里，开始改变一切。你和你的全家怎么可能不信奉这位神呢？通过这个奇迹，他全家都信了基督，他们接受了洗礼，很快他们的家就成了邻里的第一间教会。16岁那年，加百列在担任基督教青年小组组长时，听到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讲道，并被深深感动。于是他在神面前祷告，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致力于在各地建立教会。一年后，加百列成功地修完了传道人的培训课程，来到了他的第一个传道地方。在这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镇上，却有14座玄学庙宇，那里的每个人都是酒鬼，到处都充斥着通奸，到处都充满了性的诱惑。那是一个腐朽败坏的小镇，小镇精神上的黑暗足以让加百列绝望。于是在颓废的情绪中，他回家寻求解脱。在家里，他从一份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改变心灵的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传教士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传道的故事。他，加百列，这才明白，上帝需要的不是任何一位传道人的成功，而是他的忠诚。于是加百列重新回到小镇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出现在上帝所指引他去的地方。他开始看到了变化，上帝在做工，上帝在改变。加百列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他的身边，聆听主救赎的信息。很快，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催促他为建立教堂而抓紧办理购买土地的手续。当教堂在第一个小镇建立起来后，加百列没有停息，继续前往圣灵带领他去的地方，把福音带到其他社区。据他估计，从2009年到2013年年间，他和其他基督徒同工见证了上千次的信仰告白，但是就像刚开始时一样，增长很快就停止了。加百列开始感到沮丧，他注意到新信徒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持久的转变。当他把自己的挫败感告诉一位朋友时，这位朋友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朋友说，你们有福音的传播，但没有门徒训练。他建议加百列接受培训。加百列说，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在古巴进行门徒训练的第一次培训。随后我们经常邀请基督徒到教会来接受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引发了一场运动，古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领袖来接受了门徒训练的装备。仅第一年接受培训的70名领袖于2014年就在感兴趣的非基督徒家庭中成立了500多个查经小组。从那时起，查经小组的数量激增到15000个。每个小组都是在圣经被交到那些对真理急切盼望的人群手中之后建立起来的。在这些查经小组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约2500个家庭教会。加百列分享了一张最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分发圣经时所拍下的照片。照片中， 大约有十几个人正伸手去拿圣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紧迫和兴奋。从他们伸出的手的紧张程度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上帝对真理的渴望。加百列通常每次会携带数千本圣经进行分发，据他估计，到目前为止，通过他的网络已经分发了几十万本圣经。即便如此，还需要更多。他说，人们对获得圣经感到兴奋，目前我需要更多的圣经。如果你问我需要多少本圣经，我会说100万本，但100万本也不够。他和其他同工已经对大约80%收到圣经的人进行了跟进，目前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加入了查经小组。他相信，即使是那些没有参加小组的人，也会通过自己阅读上帝的话语来经历属灵的转变。加百列说，他相信自己就是为了在这个岛国分发圣经的工作而生的。他梦想让古巴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圣经，这是目标。可是圣经在古巴并不容易买到，而且价格昂贵，且数量不能满足需求。一本圣经可能要花费一个普通工人超过1/3的月收入。在某些教会中，圣经非常不足，信徒们经常分享一本或两本圣经，将圣经按书按章拆开分发，这样每个人就可以手抄经文的方式进行学习。一本旧圣经可能会被反复修复重新装订，以便教会能够继续使用。加百列解释说，在古巴很多人买不起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全世界的圣经捐赠者心存感激。我向你们保证，每一个捐赠圣经的人都是送对了地方，这些圣经送到了一个个充满黑暗的家庭。你们的善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你正在改变一段婚姻，你正在让孩子们从没有父亲的成长中解脱出来，你正在帮助酒鬼或女巫改过自新。此时此刻，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就是把圣经送到古巴人民的手中。加百列分发圣经和对新信徒进行门徒训练的大胆努力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他说，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经常参加我们的敬拜，以确保讲道中不带有政治色彩和对政府的批评态度。然而，持续不断的监视难免对基督教事工人员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加百列说，在他的事工生涯中，他收到过威胁和警告，也忍受过许多怀疑和反对，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他相信在基督那里每个人都有获救的希望。有一次，他来到一所监狱，寻求在那里举行敬拜的许可时，其中一位官员不容分说地把他赶走，并威胁他不要再来。后来，这位官员的心却软了下来，监狱方面甚至邀请加百列前来布道。这位官员的家人开始归向基督，加百列与这人的关系也不断发展，成了朋友。加百列说，你永远都不要烧毁一座桥梁，不要拒绝任何人，因为今天不与你同在的人，明天可能与你同在。永远不要以怨报怨，有些人曾经是我的敌人，现在却投靠了主。加百列没有把精力浪费在为反对者而发愁的事情上，而是在一种紧迫感的驱使下继续前行，要把上帝的话语传给更多的人们。加百列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歇下来的人，他致力于传播圣经，培训基督徒领袖，使他们可以向社区宣扬基督的福音，带领信徒做门徒训练。加百列认真对待耶稣去传福音的命令，他和他的同工们走访未曾听闻福音的社区，寻找那些愿意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的人，他们甚至邀请家人和朋友与他们一起讨论圣经，什么样的人会在聚会中出现，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呢？这往往都出乎加百列的预料。他说，有人在坐着巫师的房子里阅读圣经，身旁就有一个偶像， 房子里的人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却欢迎我来，因为上帝在他们里面做工，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社区和亲友网络中做工。这就是黑暗中的光，教会在世界上的存在。加百列解释说，他们传道的目的是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人们，让他们直面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冲击。他们不仅仅教导人们上帝的诫命，更注重耶稣关于顺服于诫命的教导。他说，当我们阅读一段经文时，我们会问的问题是，要遵守什么教导呢？要停止做什么呢？要开始做什么呢？神的话语带给人们的转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加百列在古巴从事福音事工20年，他目睹许多人一贫如洗，没有工作，也没有财产，缺乏生活的动力，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和同工们告诉人们，在上帝那里有希望，在上帝那里有拯救。派发圣经是满足人们这种希望的一种方式，上帝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在古巴，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许多人还信奉迷信和招魂术。加百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目睹了人们通过与上帝的话语相遇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感谢上帝爱古巴人民，也感谢上帝的仆人忠心服侍古巴人民。
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